此电去后，松井石根不久即抵达济南，蒋总司令已同意谭主席的意见，决定派我作为和松井谈判的我方代表。松井起初通知我说在济南交涉，要我前往，我认为济南是在福田师团部驻地范围之内，予以拒绝。经过折冲之后，决定在济南南方的党家庄会谈。不过此时党家庄仍然在日军占领之下，松井协同福田的参谋长黑田周一和代理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与会，我则携随从一人乘人力车前往。沿途见到日军装甲列车行驶在铁道线上，大炮配置在各处，持枪士兵态度都非常亢奋，正所谓弓上弦刀出鞘，似乎已进入战争的边缘。老实说，我当时的心情感到的是很冒险的。这一次虽然说是外交交涉，但难免是在那样迁就一方的状态之下进行，我们的决策是尽量容忍，使完成北伐统一为第一要务。正如蒋总司令那时日记所载，如有一毫人心，岂能忘此耻辱乎？何以雪之？在自强而已。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，是匹夫之勇也，并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，于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耳。当时我们的心情和愿望也正是如此。在我与松井的交涉中，曾经一再发生变化，我力主应由双方外交当局进行公正交涉，速谋解决。松井虽勉强应允，中日双方在现地达成临时停火协议，但问题并未因此解决，日军仍驻留济南如故，我国民革命军不得不绕道北伐。据日本文献资料记载，黔中内阁因鉴于我革命武力即刻平津，关内完全统一，日本不能承认此一事实，但承认国民政府，以我政府为对手解决中日之间尤其是东北各项悬案，必须先解决济南事件。再因大正天皇于1926年12月薨逝，昭和天皇登位大典将于1927年11月举行，黔中内阁对济南事件不能再是拖延不加解决。据日方资料所载，张群贤命赴东京于10月1日及3日与黔中首相两度会谈，结果决定同月19日在南京开始交涉。日本陆军省虽极力主张日本有在山东省驻屯兵力之必要，但外务省鉴于国内外各方要求，日本自山东撤兵强烈压力，中对国民政府所提以撤兵为先决条件之要求同意让步，双方往返交涉，直到第二年3月28日，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和日本公使方泽千吉终于签订协定，才算告以结束。何成俊回忆说，蒋总司令原派熊式辉往交涉，日人以其资格不够拒之，再派余往，余曰：熊既被拒，我能何为？总司令说：你且去，不卑不亢，与之周旋。余即携议员康明乘一列车往，到党家庄一车而齐，途中日兵戒备极严，我望见哨兵即举红旗频挥，有日兵来，导于至其连部。于告以系代表蒋总司令来谈济南事件者。连长问有信否，于与怀中取信与之，比月毕以电话报告其师部，将于等至斗室许久，使用汽车送往师部。师团长福田问于曰：汝代表蒋总司令，凭何资格？于答：任职总参议。福田曰：总参议能负责否？余曰：能。福田点头说：能负责最好。即出文书一卷要余签字，余曰：我是代表蒋总司令来与汝协商，不是来签字的。福田见余拒签，又出示文书内容，大要为：一、交际路交日人管理；二、济南附近20里不得驻兵；三、赔偿此次事变损失；四、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端；五、向日本道歉。于为此5条，我一条也不能签。 福田曰：“是否无签字权？”余曰：“此来本是全权，但不能签字。”福田曰：“不签字不行，是士兵将余幽禁中宵，不给饮食。一臣有一参谋来，余俱与接谈，徐问何故如此。余答：昨晚迄今，少水未入余口，不能发言。”徐连声道歉，即唤来茶饭，并以颇似亲切口吻问曰：“文君曾留学日本，然否？”余应曰：“然。”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第五期，徐自称为士官二十期，正与余为同期，又劝签字，余仍坚决拒签，并称如此条件就是蒋总司令签字也无效，他仅负北伐军事责任，外交条件非国民政府无权何可。徐又威胁曰：“汝不想安全回去也？”余愤然曰：“奉蒋总司令命令来此，照蒋总司令命令行事，利害问题非所计也。”徐见我气壮，又说容去与参谋长商量再谈，未几又来劝签字，余拒签如故，并声明虽蒋总司令来电，余亦不签。余不能签丧权之约，为国人唾骂。福田师团长又问：“汝带我一信回见蒋总司令，有蒋再派汝来签字如何？”余答：“如再派余来，还是代表协商，若需签字必须得到国民政府允许，日人纠缠至此，终之不可夺，使让我退出。北伐军为避免冲突，乃不经济南绕道北伐，而济南问题遂成悬案。”